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，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，欢迎大家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这段时间我们谈的是以色列王亚哈这个人物。正如我之前说过，要谈到以色列王亚哈，我们免不了也要谈到先知以利亚。所以今天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先知以利亚这个人物。上一次我们看了列王纪上18章，先知以利亚在何烈山上挑战巴利先知，这个事件每个基督徒都耳熟能详。每每读列王纪上18章，我希望大家要紧记住以利亚的话，他说，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千万不要做一个心慈两义的基督徒，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亚哈，是神所厌恶的。如果我们要做基督徒，就必须立场明确，以耶和华为我们独一的神，专心一意地顺从他。这也是主耶稣所关注的问题，他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基督徒跟以色列人有同样的倾向，就是对神心慈恶意，既相信神又相信马门，马门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巴利。问题是，你不可能同时顺从两个主人。主耶稣用了这个两个主人的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同样的道理，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马门是神，就当顺从马门。我们要谨记主耶稣的话，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以致重蹈覆辙。但愿我们都做一个立场明确的基督徒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加密山事件表面上看来是以色列人的属灵复兴，其实这个所谓的复兴根本维持不了多久，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问题根深蒂固，再加上以色列王亚哈没有以身作则，想要根治 拜偶像的风气谈何容易。正如先知以利亚指出，以色列的问题就是对神三心二意，这种态度怎么可能经历属灵复兴呢？我们看列王记上19章第一和第二节。列王记上19章第一和第二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亚哈在加密山上目睹了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后，就回去告诉王后耶洗别。耶洗别知道以利亚杀了巴利的先知后，就非常的生气，他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一定要他以命偿命。以前我曾说过，亚哈的弱点就是没有主见，任由妻子摆布。我相信他不会也不敢下令杀耶和华的先知，他不像耶洗别那样有一个明确的立场。耶洗别看巴利是神，所以就全心跟随巴利，他厌恶耶和华，因此也跟耶和华的先知势不两立。可见耶洗别的立场非常明确。反观亚哈，他这是一个心慈良义的人，既信耶和华是神，又舍不得巴利，所以总是摇摆不定。当王后下令要杀以利亚时，亚哈也没有阻止他，要么他随身附和，要么就没有能力制止耶洗别的决定。不论是什么原因，亚哈的属灵问题真是无可救药。加密山的神迹非但不能给亚哈和以色列带来祝福，反而成了咒诅，这一点我们迟些就会看见。我们继续看第三和第四节。第三和第四节说，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以利亚听到风声后有什么反应呢？他就赶紧逃往犹大，直到最南面的城镇别示巴，他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跟着继续往旷野走。为什么以利亚这么害怕耶洗别呢？他既然能够靠神击败几百个假先知，区区一个耶洗别算得什么呢？为什么不靠神的能力除灭耶洗别呢？其实以利亚不是出于怕死而逃命，因为在第四节以利亚求神取走他的性命，可见他不是怕死，怕死的人是不会求死的。况且以利亚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，否则神就不会重用他了。以利亚逃离以色列是因为极度的沮丧灰心，他对亚哈和以色列人的回应彻底的失望了。可见再伟大的神的仆人也会有灰心的时候，不要以为神的仆人做事总是一帆风顺，不会一波三折。以利亚对神忠心，对以色列的服事也尽心尽意，但以色列对神的回应始终心慈恶意，不冷不热。现在耶洗别下令要杀以利亚，以色列王亚哈竟然不阻止他，试问以色列还有什么前景呢？不但如此，神的忍耐似乎无边无际，难道神就这样允许以色列 转而去随从巴利吗？以利亚越想越灰心，觉得自己是枉费了一生，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，于是就祷告求神取走他的性命。如果你是个尽忠的神的仆人，就能够体会到以利亚的感受。很多时候你尽心尽意做神的工作，但似乎没有任何果效，别人也不珍惜你的付出，神也似乎没有祝福你所做的工。你不禁想，我做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倒不如放弃侍奉神，出去打工算了。以利亚不明白神在做些什么，他没有能力再继续下去，于是就到旷野寻死。神又如何回应他呢？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。第五到第七节说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祷告完了之后，灰心丧志的以利亚就在旷野的一棵树下睡着了。神没有责备以利亚擅自离开岗位，他首先关注的是以利亚的需要，他差遣使者为以利亚预备水和烤热了的饼给他充饥。天使叫醒以利亚后，他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倒头就睡。以利亚内心沮丧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。隔了一段时间，神的使者第二次拍醒他，这次神的使者特别嘱咐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你当走的路甚远，这句话可以有双重含义，它可以指往何烈山的路程很远，也可以指以利亚的侍奉道路还没有结束，神不允许他死。既然前面提到以利亚向神求死，那么这句话明显是神给予他的回答。以利亚是神的仆人，他的生命是属于神的，绝不可以私自求死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一切似乎是突然的，但神有他自己的计划。神的仆人的职责是配合神的计划，绝不可以因为灰心而擅自离开岗位或者求死。我们继续看第八到第十节。第八到第十节说，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听了神使者的话后，以利亚就起来吃了喝了，跟着就走了四十昼夜，直到何烈山。何烈山就是西乃山，摩西就是在这座山上与神会面，领受十诫的，所以圣经也称何烈山为神的山。为什么以利亚要到神的山呢？可能他想要向神申诉他的冤情，因为在第十节，他向神投诉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。罗马书十一章第二节说，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。 这位曾经一度热心要挽回以色列的先知，现在已经灰心到一个程度，向神控告以色列人。以利亚提出了四条罪状来控告以色列人。第一，他们背弃了神的约；第二，他们毁坏了神的祭坛；第三，他们杀死神的先知；第四，他们追杀以利亚。以利亚灰心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再为以色列代求，反而是控告他们。以利亚提出这些罪状，等于是要求神审判以色列人。神又是如何回答他呢？我们继续看11到14节。11到14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奔山碎石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神吩咐以利亚从洞中出来，站在山上，跟着就烈风大作，奔山碎石，然后是地震和火，但神一次都没有显现。最后神以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，说话的内容跟之前的还是一样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神想透过狂风、地震和火向以利亚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向他展示神的能力和性情。虽然神是大能的，但他却选择用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，就是说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跟以利亚说话，但他选择了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。留意以利亚跟神说，他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但以色列人依然顽梗悖逆，是不是神太宽容了他们呢？狂风、地震和火展示了神审判人的能力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他选择了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。当神用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个问题是要提醒以利亚，他的任务尚未完成，为什么离开以色列来到旷野寻死呢？以利亚又重复了他之前对以色列人的控诉。以利亚对以色列人已经彻底的失望，他没有为以色列求情，而是要求神伸张公义。神又如何回应他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看15到17节。15到17节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波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既然以利亚没有为以色列代求，神唯有按照以利亚的意思加强他对以色列的惩罚。神吩咐 以利亚做三件事。第一，往大马色去高哈薛做亚兰王。第二，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。第三，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。高哈薛做亚兰王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严厉管教。既然以色列人拒绝带给他们平安信息的先知，神就用亚兰王哈薛来扰乱他们，使他们从此没有安宁的日子过。哈薛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八章十一和十二节。列王记下八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神人定睛看着哈薛，甚至他惭愧，神人就哭了。哈薛说，我主为什么哭？回答说，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，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，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，摔死他们的婴孩，剖开他们的孕妇。这里说的神人是以利亚的门徒，就是他的接班人以利沙。神要以利亚高哈薛做亚兰王，这并不意味着哈薛就马上能做王，这是神预先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以利亚。以利亚高了哈薛之后，哈薛还要等好几年才能登上宝座。以利沙再次向哈薛印证以利亚的预言，他会成为亚兰王。但是以利沙为这件事极其的忧伤，因为他知道哈薛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人，他将来一定会残害以色列人。神想借着以利亚给以色列人一个回转的机会，但他们不肯。现在神决定用一个残暴的敌人来苦待他们。以色列人不仅要面对外患，神还要兴起一个新王来治理他们，就是以利亚要高的宁氏的孙子耶户。耶户是军人，是亚哈的军长，杀人流血是习以为常的事。以色列人在耶户的治理下就没有安宁的日子过了。神是要借着耶户来审判耶洗别和亚哈的全家，也要借着他除灭巴利的先知。简单来说，神借着哈薛来管教以色列，用耶户来审判亚哈全家，特别是耶洗别。神也选择了以利沙为以利亚的接班人，在以利沙将会用神的话语来审判以色列。神三管齐下对付以色列，这就是亚哈和以色列人拒绝神和神的先知所得的报应。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十八节。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八节说，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以利亚向神投诉说，以色列人杀尽了神的先知，只剩下他一个。言下之意就是，为什么神不保守他的先知呢？为什么神允许恶人杀害他的先知呢？十八节就是神给予以利亚的答复。神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个忠心的人。这个答案是以利亚意想不到的。以利亚觉得自己是在孤军作战，四面楚歌，没有一线得胜的机会。神的回答肯定令他感到惊讶。这七千个人是谁呢？他们在哪里呢？很明显，以利沙就是其中一个。 神要透过以利沙兴起更多的先知来为神征战。人的看法跟神的意念往往相去甚远。以利亚四面受敌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没有人跟他并肩作战，他以为以色列只剩下他一个先知为耶和华征战，所以他极度的灰心丧志，甚至想自寻短见。但神的意念往往比我们高，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。侍奉神的人的责任就是按照神的意思行事，不要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也不要看工作的果效，只要我们忠心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一定会透过我们成就他的计划。所以不要被眼前的东西影响我们的心，不论得时还是不得时，都要专心一意地遵行神的旨意，做他交托给我们的工作。这7000个对耶和华忠心的人是谁呢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在列王记上18章之后，陆续出现了很多先知以及先知的门徒。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多跟随神耶和华的人出现呢？他们来自何方呢？他们会不会是以利亚所结的果子呢？可能是以利亚对神的热心激发了他们，也有可能是在加密山上神的火点燃了他们的心，从此他们就立志要单单敬拜侍奉耶和华。神的作为往往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我们可能是默默地在撒种耕耘，眼前什么果效都见不到，但只要我们肯坚持到底，一定能看见神的作为。以利亚很快就会看到神已经为他兴起了一个门徒，就是以利沙，从此他不需要再孤军作战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列王记就谈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